嗨，马克信箱是一个阅读和回复听众信件的节目，我们总是能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听到一些自己与启发。如果要跟上最新一集的进度，欢迎到 YouTube 搜寻马克信箱。
送掉你，
怎么应该是？你是说大家写信来是爽到你们，然后甘苦到我们吗？就艰苦到我们？
怎么会甘苦呢？能够回答信是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对呀、啊，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呢。如果你要来信的话，就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马克信箱就可以了，我们就会在这里回信。现在我们都不废话了，会不会有很多人就是其实蛮想念我们的废话的？
我们有什么废话可言？
欸，以前我们的废话天南地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举个例吧。
哦，没有啊，其实就讲讲我们这周在做些什么事情。
对嘛，搞什么？
欸，讲这周做什么事情蛮重要的啊，就回顾一下我们的人生啊。
你说上个周末做什么事情是不是？
对啊。嗯。哦，有啦，你有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去看到就是与青春点点清点教徒比起来，完全是懒觉比鸡腿，小巫见大巫的综艺三国志见面会。
哦，欸，应该是说我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在台北以外的地方遇到清点教徒。
哦，
因为我们每次活动办在台北嘛，就要么就大家真的会风尘仆仆的上来，可是没有真的在去探访所有各地的
探访。阿姆丢，你真的以为你皇室登基哦？哈，乾隆下江南，什么嘉庆君游台湾哦？
巡视这个那个要怎么讲？巡视干嘛的？
探访，
看看各地的教徒们过得是否安好，这样看来是过得不错啊啊！100块，天哪！这是谁？他有两封信，其中呢，他说有一封是13年前，他拜托他妈妈寄到节目当中，
结果妈妈没寄，
对，却没有被寄出。我们应该念13年前，还是先念现在的，再念13年前？
我们先念现在的，然后之后再来批判他妈妈。
他是台北的 Twenty， 他说：“欸，你知道节目是谁介绍他听的吗？
谁？不会就是他妈吧？”
答对了，
哇，
就是他妈妈。
那我们等一下批判力道会小一点。
好，他说那时候原本随信还附上了礼物，但礼物已经不知道去哪边了。以前国中的时候到学校，早上就会问同学说：“欸，你昨天有听点点点吗？”然后还曾经在那个我们留言区会留说：“拜托帮我哈利路亚。”就那个哈利路亚被同学发现，觉得很糗的事情。唯一一次打电话进去节目是爸妈吵很凶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无助又很难过，所以半夜拿着无线家用电话躲到厕所拨给你们说这件事情，好像是2006年的事吧，你们怎么回应我也都忘记了，只记得我那是我唯一一次打进电台，然后呢，节目要收播的那一年，我才又想起这个国中时的回忆，谢谢你们陪我那一段时光。他说他听录音档，他觉得2007年星光帮那一次很好笑
哦，
有哦，那时候他觉得林宥嘉非常爱垃圾话，然后多年之后去听他的演唱会，也觉得他还是很爱垃圾话，
对啊，是啊，
然后他就会一直把他连接起来，想到当年他第一次上点点点的时候。点点点停播这一年也是我人生有重大变化的一年。
怎么了？
这一年的秋天，我离开了从业3年的工作，原因是因为工作上主管给我的评价不好，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就离职了。这是一份高工时的工作，通常1到5月的工时都是从早上8、9点开始到晚上10点、11点，好久。虽然我很常抱怨事情很多，客户很烦，可是呢，工作性质跟职场上已经变朋友的同事们都让我很爱这份工作，所以离开的时候其实内心很挣扎，有一种离开工作像被甩，一种失恋的感觉，而且这种失恋的心情到现在已经7个月咯，我还是走不出来。目前呢，我正在找工作，虽然有取得 offer， 但是迟迟不想有个新开始，
不想要。
对，我就想回到以前同产业的公司，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也模糊大概知道，就其实我就在同产业啦。你这个主管不给我好的评价，我会在其他的主管那边得到好的评价，这样子会想要证明一些什么。但是想重复高工时的工作。高工时的工作让你也不用再去烦恼安排生活要干嘛，
不用这样吧，这样活得太扭曲了吧。
太夸张了，我跟朋友们说我这样是不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 奇怪，明明以前工作那么折磨，为什么还是想回去呢？我朋友都劝我说，真的不要，别，但是又觉得走不出以前习惯的生活，觉得自己好失败哦。
已经七个月了，
而且人生我没有梦想，也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其实第一份工作也是校园征才啊，我就跟着同学一起投履历上了，我就去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人生职涯规划啊。马克、玛丽，你们是怎么找到人生方向的呢？
就是跟你一样，小时候喜欢听广播啊，然后每天隔天就会去问说：“你昨天有没有听哪里？哦，干那个很好笑。”
然后你真的进来了。
对对对，所以小时候我就把就是想要做广播当成我的梦
想啊。我现在不是小时候啦。
总之还是有一些事，因为就是尤其现在你在待业当中有七个月时间哦，但现在你听到的时候可能早就已经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三四个月的落差。反而是更好的时间去追寻，就是什么东西是真的可以让你快乐的，什么东西是你一做一听到，然后一谈到就是会发光会笑的。对啊，
刚开始离职的前四个月，因为原本工作不是很高工时嘛，所以他就想说，哇，难得有自己的时间，我要狂做一些平常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疯狂的在家耍废，看小说、看韩剧，然后在上班族上班的时间去一些热门的景点或餐厅，去国外啊或外县市，我就狂玩、大玩特玩。但你就会发现我的存款怎么越来越少，才惊觉说，不行不行不行，还是要工作。然后也是因为开始要去找工作，才发现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方向跟目标啊。我觉得每个工作都不适合我，我也都做不了。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你知道，就是你离职之后，生活你又追剧，开始日夜颠倒。所以就是搞得自己也失眠，睡不好，还去看医生治疗自己的睡眠。然后为了让睡眠好，可能有吃药，又开始变得容易恐慌、焦虑，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事情最后会演变成这个样子呢？好，不知道你现在，因为你写信的时候是，其实也没有很远哎，520的时候
哦，现在就是三个月，我们都不算太远，一季而已，还好。
他自己是说哈，劝大家，劝大家不要不工作超过三个月，因为你之后如果再去上班的那个 tempo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希望之后尘埃落定，可以再写信给你们。马克信箱的长度很适合夜跑跟出门健走的时候听，
刚好一个小时。
对对对，好，这是他 Twenty 他在今年的来信，我们来看他13年前
那个时候还是，
天哪，他的字完完全全不一样哎、
国中时候的他还是小学时候的他
，Dear George, Orange and Mary，
还有 Orange 啊，
我是最近才开始听点点点的果冻，你们主持的粉好呢，
粉好，
有几个请求。一，我想要签名照、挂号、定时膜拜。二，可以帮我哈一下呢？我都打不进去，我想要哈人缘好一点，跟买功课好一点。
买功课，我的功课好一点，买功课。
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们。一，你们主持多久了啊？
我不知道那是几年，他说06是不是？
2005年。
2005年的时候，刚开始，
刚开始
就是青春点点刚开始，然后我已经多久？4年。
那我就真的是刚开始。二，可以送东西给你们吗？像是一些 EP 啊、小吊饰等等。
我最近需要一台大电视、沙发。餐桌，
他失业，你记得吗？他十几年后，他现在失业，
扫地机器人、烘干机。
三，打电话没人接，可是听收音机又有人 calling 进去，为什么啊？因为就没接到你啊。
对啊，因为就是我们线不是只有一线，我们线有大概四线，所以有可能你已经上你有，可是。可能我们在接其他人的电话。
好，这是果冻他13年前的来信，
可爱哦。
真的。
100元来自于艾小姐，这封信就有点久了，2017年10月底的信。
17年，
就是去年10月底的信。马克、玛丽，你们好。 我呢都有好好的宣传马克信箱哦，而且我每推必中，因为我给他们听的是处女约炮那一集啊，原来大家口味都那么重啊。上一份工作的同事听完以后就决定要写信给你们，现在的同事呢就跟我一样，上班到崩溃的时候就会默默唱起广仲唱的片头，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希望马克信箱可以继续下去，我会努力呢，在每次想要喝饮料，但是忍住不喝，然后donate给你们。我的工作呢，在一家公司的资讯部，我的工作是客服工程师。公司呢，人数在全球有3000多个人，人手一台电脑，所以一定会遇到使用上的问题。可是我们的客服只有5个人，然后接收3000多人的来电跟疑问，而且每笔处理完呢，还要请这个使用者评分，要验收。客服这个工作，很多人都会想到 OK 这个词，会来求助的人大部分都是非常紧急的，譬如说客人在现场，可是呢，现在网站没有办法查询到房价。或是我的印表机不能列印，可是我现在就是要印给客人，或是我的电脑好慢，这个时候的态度跟口气都不会太好，而且还会发出的声音，常常会使我的理智断线断裂，可是呢又要好声好气的讲话。如果啊，既然你都已经做客服了，想不想转换到虾皮来当客服呢？
我以为是既然当客服了，想不想让自己的声音线条更上一层楼呢？
哦，你一直在说就是推广那个我的声音表情课程，目前好像没有接到新的课程会开课，哎。
哦，所以课已经都上完了。
对啊，7月份、8月，因为今年已经上了6、7次。
哦，那我最近不 Q 了。
但是虾皮客服你可以考虑一下哦，好不好？蛮快乐的一家公司啊，但是你面对就不只是就是公司内部人，你面对可能就是全世界正在使用这个 app 的人了，这样子。但我相信你应该是可以的啦。好，如果大家有意愿想要当虾皮客服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把那个你的履历，然后私讯给欧马克，好吗？
好，
让我帮你推荐。当客服呢，我遇过很多很瞎的问题。我曾经呢，请使用者按开始，然后去找控制台，使用者就说开始在哪里？我先愣了一下，然后说在那个荧幕的左下方哈，有一个圆圆的啊，上面有一个旗子的图案这样子。然后或者呢，请他打开浏览器，然后使用者就说
浏览器是什么？
什么是浏览器？或者说我就会说桌面上有一个蓝色的一啊，那就是你平常要上网就要开的那个程式。我真的觉得客服这个工作就是拿来修身养性的。如果马克玛丽遇到这种问题会怎么回答他们呢？
就是告诉他，
就是照你，对啊，就照你这样的方式，因为也没有办法啊。我很不懂欸，每天都在使用电脑的人为什么这些基本的名词都不知道啊？这更让我觉得要好好吸收新资讯才行，千万不要变成资讯落后的人。就算是不营养的流行语，也都必须要知道。我才不要像年龄低头呢。使用者难搞就算了，同事更是令我无言。其中呢，两位同事 A 跟 B， 在我还是菜鸟的时候，就被分配到最靠走廊的位置，俗称菜鸟位，因为坐在最外面，杂事最多。当时我跟 A 跟 B 都还不错，再加上呢。我旁边只有 A， 上班呢就最常跟他聊天。可是呢，我刚到第二天就知道6个人已经分成2派了。天啊，你们才6个人，而且6个人要处理3000人的客服，就分成2派。2派的人都跟我说，哎，有些事啊，久了你就知道了。当时的我很尴尬，我只想好好工作啊。渐渐的，我发现 A 的工作方式我不太喜欢。面试的时候，主管说，因为 A 需要大量出借笔电跟整理笔电，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辅助他。但才过了一个月 ，A 已经开始不管事哦，忽视站他前面的使用者，全部都丢给我做。B 也问过他说，哎，怎么都变成就是艾小姐在做 ？A 竟然说，我是慢慢放手交给他，他以后也是要接这一块啊。我知道这件事的当下很不爽，因为当时的主任让 A 带新人，觉得会变得比较忙。所以 A 是有加薪的，可是他根本没有比较忙，他把所有事情都丢给我啊。再来，主任都没有提到我们下次的工作轮换是什么时候，我才进去不到一个月，不到一个月就这样子弄我。接下来他工作越来越夸张了，接电话的时候草草敷衍，丢报修给后勤工程，上班变成聊天室，经过座位看到他荧幕满满的 LINE 对话框，很忙很忙，整天都在打字，尤其是那个 C8C8C8C8，
哈哈哈，
没错，就是哈哈哈哈哈哈的手速快的惊人，用听的就知道他又在聊天了。一年后，我的报修数量已经远远的超越他。后来大家都很摆明的不爽他，已经到了没有人想要再跟他聊天的地步。但是他的自我感觉很良好。主任其实都知道他做了哪些夸张事，可是主任人很好，相信人性本善，提倡爱的教育，希望能给他机会改过，所以都不断的找他约谈。只是 A 让人太出乎意料了，总是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下一步，让你傻眼猫咪。八月份时，主任找他约谈，说：“目前的工作态度真的有点夸张哦，你要怎么改善呢？要多久 ？”A 说：“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在明年春天把自己调整好。是要领完年终再离职的意思吗？”接着主任又提到说：“你最近是不是跟大家处得不太好，被排挤的感觉吗 ？”A 就说：“有吗？是我不想理他们耶，我没有觉得被排挤啊。”
好强的一个人哦！
这种内在自信其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学习他摆烂的部分，但是我们要需要
自信的部分，
很自信的部分，
坚定的部分，
有
吗？没有
啊，是我懒得理他们哎，真的是很需要。他还有很多很幽默的事迹，有机会再跟你们说说。曾经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张照片说，说其实大家不喜欢的是工作内容跟同事给的氛围，不然有谁会不喜欢上班呢？觉得这句话对极了，我真羡慕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同事呢也好到跟朋友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青春点点可以经营这么久。从高中就开始打工的我，每个工作都会遇到不喜欢的同事，常常因为想到哦上班又要遇到他，就会变得不想去上班了，最后都会因为这些人而离职。当然除了讨厌的同事之外，也是有很多要好的同事啦，可是我还是无法战胜每天要看到那讨厌脸的厌恶感。玛丽马克有这么好建议可以提供吗？然后看到讨厌的同事怎么办？
但是我真的觉得哦，讨厌同事好可怕，因为我刚在外面才又听到一个就是很讨厌的工作前辈，他也是有点苦恼，但是我也是没有办法给任何建议的。有的人就是真的是他的自信，或是他的厚脸皮，或是他的那个态度稳固程度，真的不知道从哪边建立起来的，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摧毁它。这封信呢，来自于查理，然后他说想分享一个除了马克信箱之外，会让他流连忘返于 YouTube 的另外一个理由。
谁？
有一个频道叫做 Cryaotic，Cryaotic。算是游戏类的。那 Cry 呢会在 Twitch 实况再把剪辑过的版本放 YouTube， 然后也会有一些朗读的小品，它不露脸的程度就像是光与歌一样的类型，但因为是这样子，你就可以更专注于它的声音或游戏画面，那非常佛心的是游戏影片除了开头之外，不管长度多长，中间都没有投放任何一个广告。在2017年底的时候 ，Cry 他玩了一款叫做《Night in the Woods》的游戏，网友形容像是个视觉小说。然后，因为他在跟他朋友玩的过程当中，会一人试多角为游戏配音，那里面有大量的对话，所以其实你用听的，他玩游戏其实像广播剧一样。个人认为，如果你有想要有趣的练你的英文听力的话，可以去看看。他偶尔会像马克一样突如其来的情绪高涨，非常好笑。在等待新的一集马克信箱上架之前，如果要做一些长时间的无聊事情，我就会配来放，很好用。游戏里面有一首诗，有点厌世，有点可爱。你想听这首英文的诗吗？
好。
No reception here. I wave my black phone in the air like a flare, like a prayer. But no reception. I read on the internet.Babyface boy billionaire billion，
你有没有想要好好念
那个单字？我不会啊 ，billion billion
billionaire
billionaire 啦。I read on the internet，
自己英文不好，你跟人家生气。
Billionaire phone apps sold made more money in one day than my family over 100 generations。 嗯，你都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模模糊糊的好像可以，就是说这边没有收讯，然后有什么什么百万富翁，他们一天赚的钱可以超过140家人赚的钱。
More than my whole world ever has worked. Where has house buying job became rent paying job became living with family jobs.
结束了？
还没，还要继续听吗？
可以啊。
Boy billionaire money is access to
见到不会的字的紧张跟恐惧。
Politicians 哦
，politicians 政客。
哦哦哦，那么难。Money is access to politician。OK，
我只能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就是你跟苏小姐有什么差别？你说她看剧在批评人家，你刚刚不是也是你自己内在很多 murmur politician 政客，我靠，这么难，不是一模一样吗？你跟你妈就是一个样子啊。
Money is access to politicians waiting for us to die, lead in our water, alcohol and painkillers. 嗯。Replace my jobs with an app. Replace my dream of a house and a yard with a couch in the basement. The future is yours. Forced 24-7 怎么可能会有单字这样拼
？Entrepreneur，
你怎么知道我要念什么？
我猜应该是啊， hey, 企业家。
Entrepreneurs. I just want a paycheck and my own life. I'm on the couch in the basement, there in the house and the yard. Some night I will catch a bus out to the west coast and burn there.
小猪
And burn there Silicon City?
Silicon City
to the ground.
Great, good job.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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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一到底在讲啥？
有多少人就是撑不完这一段？我回去看后台，看是不是今天就在这几分钟的时候就
掉下去，
全部掉下去，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就干公沙小，什么在讲什么英文，在讲什么？
下一封啦，
蛮厌世的啊，我觉得可以把也是可以唱成一首歌。
那、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啦。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第一次写信，我是长腿，会认识你们
的。长腿，
会认识你们是因为我的大学好友在三月的时候拉我一起去了追思纪念会，从此之后呢，我每天上班都在听马克信箱，还有以前的录音档。今天写信是要分享我最近的恋爱烦恼。日前的交友 App 火速窜出，单身23年又没朋友的我也加入了。上面有很多的约炮人士，但我只是想找个人聊聊天。我是个普通的单身女子，
想找人说说话。
我在上面遇见了87。5月初，我认识了87。一开始和我聊天时，87表示我很难聊，一直据点他。虽然他这么说，我们每天还是不间断的聊天。聊天的内容从一开始的打屁，变成分享他的出国照片，也跟我分享很多他工作上的事，遇到一些难题也请我帮忙解决。某天，87，他说：“你都没有走进我的内心世界过。”我心里面 ，What the fuck？ 黑人问号，我们只是网友而已。87，你想要我走进你心里多深层的地方呢？我很苦恼。在我内心沉积已久的小宇宙，终究还是爆发了。
为什么会爆发？
呵呵，我动真情了。有一天，他心情不太好，跟我说要讲一些严肃的事。他突然打开他内心世界，跟我分享了很多他的心情，包括家庭、工作。果然，很多事情都是不用太烦恼的。事情总是不经意的改变，也因为这个改变，我才觉得我们好像真的变成蛮好的朋友了。我们开始讲电话，开始出去见面。搭起了有点脆弱的友谊桥梁。第一次见面，他载我看夜景， 坚持晚餐，八七拉着我的手去摸他的肚子说：“欸，我肚子其实蛮有肉的。”我整个立马把手赶快抽回来，之后他又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我打掉他，跟他说：“摸屁呀、啊，
摸屁摸。”
但此时我内心的小宇宙又第二次的爆发了。第二次见面时，我们去了有假临场感的餐厅，看着世界杯足球赛。他很贴心的让我坐在比较好观看荧幕的位置上，整场比赛很精彩，我们也看得很开心。最后还搭了计程车回各自的家。他也都会关心我到家没，下次要去吃什么之类的。虽然平常聊 LINE 的模式都是互相呛瞎，现实生活的他其实是一个讲话体贴、动作适当又绅士的男生。
动作适当啊？你刚刚那边不是打他两次手吗？
对啊。
什么叫动作适当？
相处的时间越多，我发现我好像掉入八七的爱情漩涡中，注意着他所打出的每一个字，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也反复的在我脑海中出现。我问他：“你想交女友吗？”八七说：“我现在不想。”
什么意思？
我小小的失落，好啦，其实是大大的失落兼一点点的生气气。一个男生会关心你回家没去哪，跟谁出门，早安晚安，连消失太久都会生气的一个人，
然后跟我说：“哦，我们现在没有很想交女朋友。”
我阿妈都不相信，没有意思。我开始向每个朋友询问他这些动作。一个对你没兴趣关心的人会，
欸，他对你的兴趣的兴是另外一个字
啊。还是他单纯享受这种暧昧期的粉红泡泡呢？
我觉得男生没有在享受暧昧期的，男生会享受吗？
会啊。
我是哦，我道歉。
也会。朋友说你再观察看看好了，毕竟你们没认识多久。就这样我们依然继续聊天，中间八七偶尔会说出一些暧昧的话，耍些小浪漫，但我知道他说他不想交女朋友，所以这些都只是朋友的问候而已。我知道我不能想太多，事情不是都那么容易朝向美好世界的，毕竟我没有第三个宇宙再爆发一次了。七月底是我的生日，八七约我一起过生日，他知道我工作太繁忙，偶尔会想喝个几杯，所以我们约了居酒屋。他和之前一样夹菜啊，剥玉米笋给我吃啊，吃完之后就询问我说：“要去看电影吗？”我就说好啊，于是看了小杰的打闹电影。
小杰的打闹电影，
你们看猎人哦？
我刚才是想猎人，
对啊，
但是最近猎人又没有剧场版，
没有啊。
小杰的打闹电影，
小杰，杰森史坦森哦？你说最近他那个鲨鱼哦？不可能啊，这个礼拜上了。
小杰，
什么是小杰的打闹电影？
杰杰也只有杰
杰尼龟，
杰尼。不需要琢磨这个。
看电影的途中，他拿出了生日礼物，是一张卡片。
什么意思啊？
加一条项链。东汉有黄金之乱，台湾今天就出现了项链之乱，谁来救救我的小宇宙啊？
不是，看电影的途中给礼物跟卡片，这不是很荒谬一件事情吗？
哦，你说在看的时候说：“欸，小姐，哇，这是送你的礼物。”你在想这个是不是？
怎么会有人在看电影的途中给礼物啊？
不是啊，可能是去看电影的途中吧，我猜。我当下开心的乱七八糟，内心的澎湃，心简直就要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八七感觉像是用自傲的表情问我说：“感动吗？”我必须冷静，我必须冷静，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快受不了了。我淡淡的说：“这是你做过最浪漫的事了。”他笑笑的看着我。回家的时候，我的粉红泡泡都快要挤爆我的房间了，兴奋开心到睡不着，还上网搜寻了项链礼物意思。
欸，这个太少女了啦！我以为你是上网查项链价钱嘞。
结果来哦，结果男生送女生项链有两种寓意，一种是取谐音项链。
怎样？什么谐音？项链，项链，项链，项链，项链，项链，项链，项链，项链。那一天在游览车上，丰田在练习一个单字。
怎样？
他在练习坚强。
然后嘞？强奸，强奸，强奸，强奸，强奸，
有多无聊？
项链的谐音是
想念，想念。
项链送项链，当然希望与对方相恋。
为什么会是山东腔啊？项链，项链，爱项
链，爱项链你，爱项链你。隔天向朋友讲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以为他跟我告白了。我说没有， 而且送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哦，说到这个，因为在最近那个七夕情人节，所以就是很多各式各样的礼物的什么含义，然后我那边看报纸，就是一个表的发布记者会就对了，然后就请到那个什么周兴哲还是什么的，就说哎、欸，那你有没有想送的人或干嘛的？他就说哦，送表好像是要很确定关系，
表心意。
然后他说就是送会代表是从此以后我的时间都是你的
哦。
我说哦，这句话好像蛮会讲的哦。
那我可以同时送一个人表，然后再配上就是一杯绿茶嘛？你这绿茶表。
好棒哟！好棒哟！好棒哟！好棒，棒赛啦！
朋友说，如果他又没有告白，你就直接向他问清楚啊！我就询问了，八七居然跟我说：“我就是送女生会喜欢的东西啊！你以为我要跟你告白啊？你想太多了吧！哈，你怎么可以送这种礼物，然后再跟我讲这些话啦？”害我享受了整个晚上的粉红泡泡，结果在隔天美梦全都破碎了。所有身边的朋友听到男生的回答后，也都完全不解。想请问恋爱丰富的
马克，
想请问恋爱经验丰富的
马克，
这个男生到底是对我有意思呢，还是单纯的对朋友好而已？
怎么可能是单纯的朋友？单纯的朋友就是不会早上晚上在那边问好，然后在那边就是自欺欺人。
这个男生啊，就是在玩你啊！
我有那么好玩吗？
好玩啊，因为你没有经验啊，想玩玩看、啊。
玩到最后要玩什么啦？
玩到最后玩你的身体啊，玩完以后就……
你怎么每封信都 ending 都是玩身体？
哦，不是啊，男生就只在想身体嘛。
嗯，
对啊，就看啦，就是也许这个男生他真的是有意思，也许我不排除。
嗯，
只是这是他的，他在创造那个升温，就是你对他好感要一直要加分嘛，一直往加分走，所以他其实一直在做对的事情，一直在加分，然后加分到就是看在哪一个时候他要跟你告白，如果他想要跟你告白的话，但也很有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他喜欢玩这种
暧昧游戏，
被肯定，然后觉得我自己很
有人喜欢我，
对，很有吸引力，就是你被我就是玩弄在鼓掌之间的这种感觉，譬如说他会。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他会用自傲的表情问说：“我送完以后，我知道，我明明就知道你会感动。”然后问说：“感动吗？”的那一种，就是如果他是这种会玩人心的人的话，那就算未来你们在一起的话，也不会是太
顺遂，
不会太开心了，因为那个权力关系跟他的这个个性是。蛮恐怖的，对，就是比较幼稚的，对，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感情态度了，这样子。然后他说，因为这几个月疯狂在路上遇见马克，我想这就是老天爷在暗示我要快点写这封信到马克信箱。
你真的很常被遇到、欸，
我超常被遇到的啊！
你真的很强哎、欸！
我星期六一天就被遇到了三次。
天哪，你才是真的皇上出巡吧？
切吧！
这边有一个5块钱的美金。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超级工具人，会叫这个名字就是人如其名。我当过无数人的工具人之人，而且不分男女老幼。其实我很心甘情愿，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帮助人很快乐。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超级边缘人，是非常严重的那一种。大家碰到我都说：“哎呀，好恶心啊！”
啊，好惨、啊！
分组的时候也没有人要跟我一组，我心里常常很难过。当时我又有性别认同障碍，我虽然是生理女性，但我灵魂是男生。可是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只知道我无法自在的跟人相处，我穿裙子走进女厕都很不自在，因为我就是不认同自己，就变得有点怪里怪气，又不打理自己的外表，所以被大家排挤。当时我只有一个朋友，就叫他 K 好了。K 跟我不一样。K 这个女生呢，是当时班上成绩很好，又一堆男生追的人。可是她也没有朋友，至少是没有女生朋友。因为她是一个内向到不行、不说话的人。跟她变成朋友，是因为有一天，我想说，我不行再落单下去了。我至少要找一个人，要变两人组合。当时扫射一轮，发现，哎、欸， K 也落单哎，所以就开始我们的友情。嗯哼 ，K 跟我变好友的契机也是因为广播，我们一见如故，发现哎、我们都喜欢听广播，我们都爱听光宇歌、嗯。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台中，所以没有点点点。嗯发现 YouTube 马克信箱是因为多年后的现在，已经11、12年后了。嗯K 到芝加哥帮我接机，带我上车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记得青春点点点吗？”然后放了马克信箱给我听。命运很神奇，多年之后，我们竟然在美国听马克信箱。K 一直催我说：“你赶快写信。”我就发愿，等我找到实习之后就要来写。真的要下笔，却不知道该如何写起，那就写我变性的过程吧。
哇！太酷了
就像前面写的，国中我很不快乐又很中二，那时候跟 K 天天的话题就是你觉得怎么死比较轻松呢、结论就是是不是一氧化碳呢、那 K 当时也因为不明的原因觉得人生活着没意义，也很想死、但其实我看着他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 K 明明成绩很好又很漂亮，班上一半男生都喜欢他、我那时候虽然说是一个很混乱的人、可是也觉得我好像喜欢上他、也在当时确定自己的性向，就觉得我应该是 T 吧、所以后来就成了大家眼中的 T、可是明明我心里也不是很懂什么是 T 然后什么是什么的、当时才刚刚有 ADSL 谁又会分辨跨性别什么同性恋，就那个时代根本就还没有
什么 ADSL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刚开始有网络时代，可能大家就是那个
还你说资讯不太发达、
对对对对对、
okay.
当时我跟 K 告白，K 也说哈你很恶心耶你。之后我找到自己的认同之后，对自己也比较有自信了、上了高中我就是大家眼中的 T、只剩下我心中有一点点怪怪的感觉、因为我依然不去厕所也说不出我是女生这种话、大家很爱问我说你不去厕所那你有月经怎么办，所以我很痛苦。后来我认识了很多 T， 发现我们有很多的不同，像是他们都觉得在女友面前裸体没什么、可是我裸体不能接受、也很讨厌别人提到我的胸部或是讨厌别人碰我，我常常觉得我有这个身体非常的恶心、所以大学的时候大概大三左右，我看到了一些关于变性的资讯，突然发现这就是我想要的、
有救了，
我什么什么 T， 我就是一个男生，
才不是 T， 我是男生。
那一刻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了，看了很多的资料跟国内外网友的心得才知道其实我不孤独啊、大概6年前左右我开始跟家人提我的想法、家人都快崩溃了，因为 当初我喜欢女生跟中性的打扮就已经跟家人经过长期的抗战，抗争之后好不容易他们接受了，现在我又说我要变性。之后呢我开始看精神科，因为在台湾变性需要2张精神科医生证明、手术，然后你要拿掉所有女性器官还有荷尔蒙治疗。我经历了被我爸妈赶出家门，我花了3年的时间存钱动手术、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过得很平静的人、身边没有人知道我以前的身份，唯一就是跟一群男生聊天的时候，有时候讲到关于鸡鸡的话题我有点难插话，或是
因为我没有，
对，或者是什么保险他要怎么选之类的我没有办法讨论、我现在正在美国念书，目标就是之后我要装鸡鸡。
太酷了吧！
再来跟大家分享。
太酷了吧！
这封信真的是太酷了。然后，
对，
相信超级工具人一定非常非常的辛苦。跟你说声，你辛苦了。
又是100元。Dear Marcy。我是玛丽莲梦露，要跟你们分享一个特别的经验，就是我登山攻百岳这件事，对以前的我有点遥不可及。我自觉不是一个体力好的人，但我为了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我每周固定跑步3天，每次30分钟，跑5公里。我参加一个4天3夜的登山团，目标是见识所谓天使的眼泪——嘉明湖。
嘉明，
你知道嘉明湖吗？很漂亮哎、欸，
非常的。那是某种程度蛮困难的，我记得。
哦，就对啊，就需要训练一下这样子。出发前一晚，我就像要去避旅的小朋友一样，哦，兴奋，睡不着，睡不着。可是这不好，因为睡不好会让我增加得到高山症的机会。
是。
我第一天搭火车到池上，再转搭两个小时的小巴到向阳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管理处。通常呢，第一天会在海拔2370的这个山屋停留一晚，作为高度适应。
嗯，
这天的休息非常关键，如果有好好休息到，隔天上升到嘉明湖避难山屋的海拔3603，才不会因为高度的关系引发高山症。可是我没有好好的休息到，我晚上就起床吐了2次，因为我高山症的症状属于肠胃型的。我隔天又带着很疲惫的身体，背着10公斤的大背包继续往上爬。第二天我高山症的情况很强烈，除了呼吸急促之外，我还会一直胃食道逆流。天哪，
那个喉咙很烧
好可怕哦。但还好我的体力还 OK， 只是肠胃不适。这一天呢，我就跟伙伴一起攻下百岳排行第16的向阳山，海拔3602公尺。由于呢山上的微气候变化很快，向导专业的判断让我们及时抵达山屋，不用在大雨加浓雾的天气下行走。哇，好险哦。在山上的时间呢过得很悠闲，因为山上完全没有收讯。我们的午后时光呢就是泡茶啊，吃零食啊，看山景啊。在山上必须要早睡早起，山屋8点之后就熄灯，不能讲话了。嘘，不要讲话。山屋的床位是上下铺的结构，晚上会有打呼交响乐，被吵的人要自备耳塞。隔天3:30起床，要走大约4个小时才会抵达嘉明湖。嘉明湖标高3310，是台湾海拔第二高的湖泊。
3310不是一个手机的型号吗？
对 ，Nokia。第一高湖泊是什么？你知道吗？
天池。
天池不在台湾，好是在雪山的翠池，海拔3520。抵达嘉明湖之后呢，觉得 I am awesome。
OK，
路上一切厌世的念头全部化为乌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我们走进嘉明湖后呢，环湖一圈，不到5分钟啊，湖这么小，
可是照片看起来很大。
对啊，嘉明湖旁边还有另外一座百岳，叫做三叉山，标高3494。但那天有一个同行的队友高山症不适，我们就留着三叉山，下次再攻了。这天回到山屋，听山友说，待会有明星要来录影哦，想必就是行脚类的节目。殊不知，居然是5566的少伟哥
啊！对对对对对，他这个一定有去那个嘉明呀。
而且他刚好就睡在我们床位的正对面，太酷了吧！野生少伟哥跟电视上看起来差别
没有什么差吧？
零差别。
对啊，
我爸居然不认识少伟哥，还问我说：“他是谁啊？”后来我跟我爸介绍完，我爸呢竟然拿我下山要寄的明信片给少伟哥签名。爸爸事后说：“哦，我以为你喜欢他，我不好意思要签名，所以我是去帮你要的。我这边要在此澄清，我没有。好，会来登山的女生基本上都如硬汉一般，少女心早就衰老成欧巴桑了。不知道少伟哥有没有小失落？在海拔3000公尺的高山上，完全没有少女围绕跟尖叫跟要求合照。也许呢，
他应该去那边也没有想要被围绕跟尖叫吧？
应该就是做工作嘛。
对啊，
对啊。玛丽有机会遇到少伟哥，也可以跟他聊聊。我觉得他非常敬业，而且在简陋的山屋住，也没有听到他任何的嫌弃跟抱怨。制作行脚类的节目呢，不论是艺人或工作人员都很辛苦的，所以要帮少伟哥打个广告。八大综合台28频道，每周一、周二晚间10点，台湾第一等。他自己挂号，少伟哥的篇幅好像有点太长了，这什么神展开？对啊，你不是要讲嘉明湖的吗？
搞屁呀、啊！
再介绍一下山上的伙食，我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山珍海味。真的假的啊？
我想象中感觉口味都很淡。
他说不夸张，他说因为每个山屋有驻点的煮饭团队，会至少呢有4菜1汤，每餐都有肉或鱼，在山上可以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真的很疗愈又振奋人心，会让人期待下一餐会出现什么可口的食物。哇哦！每天都吃那么丰盛，可是这些食材哪里来呢？就是从山下背上来的。
嗯，
因为我们有遇到背煮饭食材上山的原住民弟兄，那么每个人要背30几公斤，
天哪！
的补给品上山，真的了不起，是我的装备的3倍重。在山上吃完饭之后呢，餐具不像是山下那样，就是用沙拉托搓搓泡泡洗洗，是要无痕山林，用热水把钢杯的油洗掉。然后呢，那个含有浮油的热水也不能倒在土壤上，因为如果每个游客那么做的话，就会污染环境，而且食物的味道会吸引黑熊过来。
那有油的那个水要怎么办？
对啊，那怎么办？答案是 喝掉。
屁啦！
真的啊，喝完之后再用卫生纸擦，卫生纸呢要自己带下山去丢。
哼，
吃完饭要刷牙，刷牙怎么办呢？刷牙不能用牙膏，
干刷或是用水刷这样。
就是用口水刷，
也不能配水，配水可以吧？
对啊，
嗯，
满口的口水泡泡，就是用水漱口之后，一口干掉。玛丽要吐了，她完全有预期到你要吐了。喜欢用口水刷牙再喝掉的感觉吗？
好恶哦！
我只能说林务局的山屋管理员宣导执行得很彻底，山友们也都怀抱一颗珍惜森林资源的心，完全没有质疑，完全配合，让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在山上呢，感受到大家为了保护森林做的一切，不胜唏嘘啊！因为在山下的人占了多少人口，而在乎环保的人又有多少？觉得应该要把登山列为一生中至少参与一次的活动。一旦你经历过一次，你就会更珍惜你所拥有的生活，也会反省自己过去有多浪费资源。在山上可以一天之中感受到很剧烈的天气变化，在各个不同时刻看山的样貌都不尽相同，但那只能是当下感受，难以言喻的美。而且爬山这个活动急不得，放慢脚步，调整呼吸，借着这个时候跟自己对话。在山下步调快，急急营营，每天都在追赶时间，不妨为自己安排一个连假，挑一座好的入门的山来爬。
枕头山
吗？你的乳房山，
那个爬很快就下山了。
哦，上山哦，下山了。什么啊？慢慢走，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攻顶的一天。好的，最后一天下山的时候呢，我还在山上巧遇了千元钞票的鸟，就是地质、
哦、我以为捡到了千元钞票，
还有稀有的保育类动物黄喉雕。哇，它画的好可爱哦！
我看，哦，好强哦，
好会画哦，玛丽莲梦露，你好会画、哦，
好强哦。
对啊，画的好像就印在信纸上一样。对了，忘记讲在山上怎么洗澡。因为山上啊资源很珍贵，所以无法让大家自在的淋浴冲澡，必须要用擦的方式，可以用湿纸巾或是运动毛巾。但是说来神奇哦，我在山上四天没洗澡，也不会觉得哪里不舒服或黏黏的很臭很恶，都不会。在山上喷的汗好像是不会臭哎、欸。
嗯，
我一件衣服穿两天，也像第一天穿的一样干爽舒适。玛丽可能会担心刘海四天没洗会变条状的，推荐登山多日的点友们要带干洗头的喷雾
哦，
好用到不行哦！一喷完就可以感受到头发起死回生的蓬松飘逸，然后其他登山客会羡慕不已，你就可以做喷一次50块的生意，何乐而不为呢？哇，好，这个玛丽莲梦露的这一次，因为以前之前有舰队的学妹就是找我去嘉明湖、嗯，然后那时候说要登山，然后要、嗯、就是之前要先体能训练、锻炼什么之类，我都
兴趣缺缺嘛。
啊，可是玛丽莲梦露这一封信真的有激起我，好，我觉得
哇，你又要妈祖绕境，
继大甲妈祖之后，这个啊列入人生清单当中。
这个 J 的来信附上了100块。首先，我要恭喜马克升格为人夫。
谢谢。
那个时候知道你们在哥哥妹妹有一丝合体，马上把删掉的 App 又装回来。当天下午的生火灭火单元，我还问了考虑很久的空气清净机，没想到马克说可以直接面交。
对啊。
所以跟一番交涉之后，跟你私讯之后，觉得一切都很突然，很不真实。
哦，是你啊！
感谢马克不分贵贱的提供空气清净机给平民。让平民也能享受干净的空气，感恩感恩，下一次再分享使用心得。
好的，来自于佩佩猪的来信。到了毕业的季节，英国特别的制度，通常5月底就考完试放假了，然后7月中底才毕业典礼。这一段期间呢，我都待在英国，只是很多朋友就干脆算了，不参加毕业典礼了。很多朋友呢，就不太有机会再见面了，因为我们的国籍都不一样。事情来得太快，有个香港的朋友因为要考中文检定，4月18就回去了，到毕业典礼才会回来。所以我最近 很烦人的小乐趣就是问朋友说，如果以后见不了面怎么办，然后欣赏对方的状态。
这有什么状态好欣赏？
因为可能对方就会想说要拿什么话来搪塞你啊。
哦，你说客套说什么？
对啊，有的很认真的就问说，那你毕业后会去哪？我就很认真的讨论说，有的支支吾吾的丢出一些客套的离别话。有一个人说他婚礼会邀请我去，本来我的目的呢是透过这个问题欣赏别人尴尬的状态，然后
没想到预约了很多未来很多婚礼要参加，
然后顺便偷学一点，以免以后被问到是我尴尬。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尴尬的场面，所以必须马上调戏对方。新娘会是我吗？
哼，
在享受对方的白眼。骚扰几个朋友的小心得是，身边的朋友呢可能年纪成熟了一点，不再像以前毕业前夕大家都会勇敢的给承诺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们假日常约，我们要定期见面。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有联络方式嘛，然后聊的就是各自的未来，而不是我们的未来。
嗯，
这一次春假呢，去西班牙和朋友一起找他在西班牙的朋友，是西班牙华裔新移民。西班牙朋友呢有个年仅七岁的弟弟，我们玩得很开心哦。从一开始害羞怕生的小弟弟，到后来会跑过来要亲手、要亲脸、要牵手。这几天呢，我们会问他各种西班牙文怎么说。朋友就问说，不可以忘记我哟，怎么说？弟弟就教完以后，朋友问说，永远怎么说？弟弟不知道是不是累了，脸色一沉，不发一语，往前跑，指引我们回家的路。我心一惊，难道七岁的他已经体会到永远是多么沉重的字了吗？对于七岁的小孩来说，离别可能不是很常有的经验。我们要离开西班牙的那一天，弟弟抱着我们说，姐姐不要走，留在西班牙，我会叫我哥清出他的房间给我们睡。一直到时间飞走不可了，他们的妈妈出动，叫姐姐下次再来哦，飞机要赶不上了，不可以再闹了，妈妈要生气了。
不可以再闹。
弟弟哼一声，捂着脸冲进房间，我们在门口等他出来跟我们说再见，但弟弟好像哭了，就怎么也不肯出来。22岁的我这几年面对了多次各种离别，长的、短的，还有一些不太有机会再见面的，连我都不舍到心酸酸的，更是心疼弟弟不舍的情绪。是不是人不管到了几岁，经历多少次离别，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缓和心情呢？
为什么要别离？
我一直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是旅游几天就会便秘几天，平均记录是这两三天都是5天4夜的，回到宿舍才会马上要便便。神秘的身体让我最惊讶的是，可能有在德国待过一小小阵子吧，还是太喜欢德国所以很放松。这一次我去德国就没有便秘哦，但后来到西班牙马上复原，旅行便秘症塞住，连月经来了也没办法排便。因为了解自己的身体，所以我都会在旅行前狂吃，因为后几天的胃被大肠挤压到了吧，所以会吃不下。
哼，
好，交完毕业论文，我再写信过来祝福你们。佩佩猪，
这封信呢，来自于雨果，他说我有玻璃心，如果你对我的信有反应，希望不要太刺激的回应。心情很闷，是因为昨天跟店长确定离职的时间，有点分离焦虑。我在店里已经工作了3年半，是一个要求完美、要求速度的公司。很多人待不到一年就离职了，平均待一年拿到奖金就离开。我本来也觉得我待一年很厉害，应该不会超过一年吧，结果没想到一待就是3年多。前2年觉得公司很机车，都会要求一些很难达到的目标，但当时的主管带领我们，让我觉得很有向心力。第3年我转成工读生，前2年我很努力追求啊，学习业务啊，达成目标，可是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2次进入团队当中都表现得很糟，会拖累同事，所以我决定回归人生原本的计划，第3年转攻读生去考研究所赚生活费。转成攻读生之后呢，对工作就没有那么认同，对公司的抱怨就变多了。所以变成了上班抱怨，上班抱怨，上班抱怨，又很想离职，可是离职又没有生活费。最后半年呢，反而是个舍不得离职的心态，因为觉得啊，这好像是一个舒适圈吧，不想适应一个新工作、新环境。而且现在工作已经做得得心应手了，虽然还是有一些不想搭班的同事、讨厌的 OK， 上班还要写什么对工作啊、升迁啊的计划目标，可是我又觉得我读书的时间也不够。好。 他说反正那么多事情，慢慢的心情写出来真的是好太多了，感谢有马克信箱的存在。想问你们，如果有哆啦 A 梦的道具，马克玛丽会想要什么呢？
任意门。
任意门那么方便，
任意门
真的太棒了。
没错，但任意门也要可以就是放大缩小，对不对？
为什么？
不然我怎么拿出来？
任意门哦，那应该是个基本配备吧，就拿出来。任意门锁起来，任意门
对，必须要能放大缩小、嗯，对。我是在菲律宾工作的 Phoebe Bobo Wu， 我来讲讲我的生日。原本我在台湾都过得很边缘，可是这一次我在这边，竟然他们就送我生日礼物，我又惊又喜，我好感动。他们还把蛋糕放在我的位置上，上面写着 Phoebe We Love You， 真的很快乐。因为之前其他人生日他们都没有这么做，蛋糕是分享给大家的，可是这个心意我真的收到了。晚餐过后，我回位置，还有看到另外一个菲律宾女生送的礼物，我除了开心，还是感谢。礼轻情意重，原来就是这样呀！我不在意收到什么，这是一个被在乎的感觉。自己一个台湾人在公司呢，真的常常觉得很边缘，可能因为如此，他们才给我这么多温暖吧。虽然平常因为文化不同，会偶尔抱怨他们，但是他们的贴心，在这天帮他们加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分哦。好的 ，Phoebe Bobo Wu， 这边给你一个晚到的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这封信好怪哦，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一张空白的纸，2块钱，
一支笔，什么意思？
我摸不透哎，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怎样？
跟我开玩笑吗？还是里面有炭疽热病毒？
谢谢你的2块钱跟一支笔。
这边有一封信，就是隔了蛮久的，是下雨天，马来西亚的下雨天来写他这个新年的事情，就是春节的事情，附上了他们的新年菜单，春节菜单，我们来看看哦。2018年农历戊戌狗年新春特别优惠套餐，你要点哪一份呢？我们现在有1、2、3、4、5、6、7、8、9，
太多了吧？
我们有9份套餐，分别从这个698元最便宜的，一直到1988元，
差超多，
对，
三倍，
对，你要选哪一份？
1988。
我们先看1988有什么？1988有雪梨捞生，
什么啊？
看起来用英文看起来是鲑鱼跟梨子。哇，鲑鱼跟梨子一起做的哦，怎么这么妙、啊？
鲑鱼梨子。
对啊，还有鱼唇干贝炖包翅，哇，这就是鱼翅啊。嗯。再来是去骨金猪，烤乳猪。嗯。清蒸顺壳应该海鲜类的吧？干煎明虾。鲍鱼冬菇海参。
怎么又有鲍鱼？
哦，刚刚是哦，对，刚刚是鲍翅，对不对？然后又有哦你喜欢的沙堡辣味饭。哦，
可以。
然后再来是清炖燕窝，哇！1988这根本就是跟宝玉就是作对，就是作对的。你又弄鱼翅，然后又弄燕窝，
是一个罚款。
搞屁呀、啊！这个很愤怒哎。
哎，这边有一封香港的来信，附上了港币10元。我是马鞍山陈武。
马克信箱，不得不说，我们真的很国际化哎。
前些日子一边工作一边听录音档，听到了一集在分享真爱的谈话，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跟我老婆的小故事。
哎、
话说呢，我老婆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孩，我是一位台湾宅宅。当年我30岁， 然后一直想脱单，可是又因为自己太弱，始终都没有成功，交不到女友。嗯，那个时候我就发奋努力，透过朋友关系到处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反正就是增加自己认识女孩的机会。从登山一路玩到万圣节变装，玩到圣诞交换礼物，一直到跟朋友飞到香港，然后站在维多利亚港看着倒数跨到新的一年的烟火的时候，我已经拼了一年哦，
三二一
啊，我还是单身。可是转机就在这时候来临了。
怎么了？怎么了？
来香港玩呢，就是有一个台湾的女孩 B， 在香港的一个女孩 M 陪大家四处游玩。
B 跟 M，
当时同游的还有一个台湾男生叫 H。反正我们回台湾之后呢，可能对这个香港女孩 M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是 H 对她展开的追求，还是你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
应该是她的朋友吧。反正她就说他们顺利迎来交往。就在一次这个港女 M 来台游玩访友的时候，我跟朋友 H 还有几个朋友，你们这些人写信的时候，因为你们脑中的画面很清楚，你就觉得那个 M 啦、H 啦、I 啦，都好像讲得很清楚。可是你要知道第一次听的人有多困难，你知道吗？反正哦，他的朋友来浩浩荡荡几十个人一起聚在一起吃饭。当时这个香港女生就拉了一个女生从香港，就说：“哎，你一起来跟我去台湾玩就对了。”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女生就是一个冷冷的感觉，外貌有点像混血，然后高高的长头发漂亮女孩，也没有多做什么想象。可是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起哄叫我去跟这女生敬茶，就是一直在玩那个香港电影的桥段就对了。我就嘻嘻哈哈，好像真的就是啊，去敬茶跟她玩，就顺利跟她搭上话。之后饭局结束也留下这个女生的 MSN， 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跟这个女孩每天晚上会准时聊天。
哎呦，
我们一开始会聊台湾跟香港的差异啊，开始变成每天生活趣事啊，然后小闲聊啊。就在有一天我突然惊觉，我们现在不就是爱情制约吗？每天固定的时间会上线聊天，怎么会这样子？于是我觉得那我可以提出交往了吧。因为我们来来往往也已经三个月了，所以当天晚上聊了一会，我就跟女生说：“你是否愿意跟我交往呢？”女生说：“可以给我考虑两个星期吗？”
哇，两个星期蛮久的，而且很确切的时间
呢。对对。之后每天我跟女孩还是准时的 MSN， 很平静的度日，但其实我每天内心都激动不已。
对啊，
两个礼拜之后，我勇敢的在 MSN 问了：“
两个礼拜到了，等等，怎么样？答案是什么？”
愿意吗？于是我终于顺利脱单了，展开了长达六年的远距离恋情。
哇哦！
平时呢，除了每天 MSN 聊天，我也会不定时自己画一些小图明信片寄给女孩，然后画一些生活的趣事。每年平均见面五次，他来台湾啊，我去香港啊，到处走一走。在两年前，我借着跟女孩去土耳其旅游的机会，然后满天飘着热气球的气氛之下跟她求婚。
哇、
单膝跪下，手捧着自己设计的戒指，我听到了一句：“我愿意啦。”谢谢马克玛丽依然持续度的马克信箱，让我可以一直听到大家分享各自的生活，也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马鞍山成佛。
所以现在他已经去香港工作了，是不是就定居香港了？
对，因为他的信是从香港寄来的。
哇哦，很感人呢。
就是嗨，恭喜磊了，
恭喜磊啊！今天的马克信箱就在甜蜜爱情寻找真爱的正面信件当中做个结尾了。我们要谢谢马鞍山成武跟我们分享你的爱情故事，然后这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寓意可以分享的，譬如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没有办法控制运气，但是你可以控制的是你的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去认识人去玩，然后呢就是拓展自己的交友圈，也许那个目的它并不是就是真的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就可以带来你想要的，可是会在你不经意的或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当中就大功告成了。
哇哦， 真不愧是高知识分子。
我刚刚看了这支笔啊，打开以后不得了，这支笔是白色，白色又附上那白纸，我觉得不太单纯。会不会这个
是用橘子汁写的？是不是？
对，会不会这个纸可能要去泡水，用火烤什么之类？但这支笔它上面直接附上了一个紫色的灯，我照照这个白纸就发现，哇啊啊啊啊！
到底是谁这么可爱？
有字，亲爱的玛丽马克，两位好。我是爱你们的恶作剧小皇子，很荣幸信被念出来了。
恶作剧小皇子上来是拼图那一个嘛？
对，很荣幸信被念出了。信被念出，表示二位相当聪明，而且具有特务潜质。
这封信
就先写到这儿，因为这支笔实在太难写了。
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写到哪吧。
祝心想事成，恶作剧小皇子。
欸、我蛮欣赏你的，你有点可爱。
他也是一个，就是很执着在恶作剧上面，就我不断的尝试，
蛮坚持的，
很棒，谢谢你。
我朋友也是一个台通粉
哦，
然后他就很兴奋跟我说：“
哎，
你齁，你知道台通长怎样吗？”
啊，知道啊，我就说台通现在都有曝光啊。
对，可是因为我听过台通一两集而已，不多。然后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就有决定说，我不要知道台通长怎样，他们就是我的。广播世界的一个新发现，这样子、
就不要让他们的实体形象坏了你的想象。
因为我很久没有这种幻想了，就殊不知就是因为最近的那个 BIOS 铺天盖地而来，然后那种首发照片就是一张正面照，就是你滑就是会滑到就对了。
BIOS 是什么？
就是有点像，就是也是一个平台，网络平台，就访问很多人，然后照片都拍得很漂亮，所以就是一滑就是
看到台通，
看到了，
嗯，
看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我怎么没看到你留在哪？你有回答过骇客任务，你会选红色还是蓝色 PO 吗？好像没有回答过这个。
嗯、
我猜是这边。
我应该有一个标吧？我记得我有留标啊。
可怜呢，连有没有标都不知道。
有啊，我有留标啊，周三啊，标回到法基因啊。
哦，那个是你啊？
对啊。
哦，我现在才看到。
蠢，可怜啊。
那我是凭我记忆也是找对地方。
是
Podcast 的 Q&A 来自于 Tanomi， 他的问题是 Dochi 哪一个呢？他在2020年各位他看了骇客任务啦。
OK， 哇，这是经典啊。
马克玛丽，你们会选红色还是蓝色药丸呢？因为我骇客任务好像只看了一
啊，
一好像还没有药丸。
没有啊，一就有药丸，那是经典经典画面啊。
Morpheus、经典画面不是他在那边下腰跟想象那个空间，
是是是，当 Neo 就是他从一个原本的电脑工程师，然后见到了 Trinity， 见到了 Morpheus，、
哦、这么前面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 Morpheus 就跟他就是展露了就是说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然后最后就给他就说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边是红色药丸，一边是蓝色的药丸。
嗯，
红色药丸就是你就活在真实。那个颜色跟对应我不确定啊，反正其中一颗就是
继续过活，
你就继续回到你的工程师生活，就是我们现在继续活在我们现在这个母体里面，然后其实都是电脑程式帮我们排成好的，所有的味觉、感官什么，这都是假的。还是你就活在一个真实世界，可是真实世界里面蛮苦的。
那他那时候犹豫很久吗？
他那时候没有，
很快就
嗯。
他想问你会选哪一个药丸？你要继续？
我应该会活在虚拟的世界里，我应该活在母体里。
他毫不犹豫就选蓝色故事的 end， 那他跟你一样。
那你呢？
我的电影没有办法前进，因为我选不出来。
什么意思？
就是我会想很久，我现在还是想不出来。
高雄左营的呱呱说：“马克信箱好适合我紧绷状态后打开 Podcast， 听你们情绪高涨，太有趣啦！笑一笑就可以继续工作。很喜欢教主过滤很多高知识量的讯息给大家。最近我也开始尝试使用荧幕灰阶模式了呢，希望可以维持这个好习惯。
马铃薯说啊，我看到玛丽跟维里安的合照，就默默的说，李安的话，我觉得可以。我老婆就默默的说，玛丽选谁，关你屁事啊！
秀 K 五星无脑吹捧。话说我就是马克信箱最缺乏的熟龄听众，身为一个人生路上的学姐，听到年轻人各种纠结，都会让我再度感觉，自己年纪增长了不少啊，哈哈。要谢谢马克玛丽每个星期提供我接触现在年轻人生活跟想法的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现在 Podcast 的 Q&A 时间，我觉得都是加码红利啊，真是太好了！
一块有梦想的巧克力，他说：“让我来正确的使用讨论区。”
OK，
我目前是高三生，从小很常听广播，也是飞碟的忠实听众。
Okay.
我觉得电台主持人是很酷很有趣的工作，加上带给别人快乐跟力量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最近在认真考虑要不要把广播 DJ 当作努力的目标。
不要啊，干嘛啊，为何？
我从以前算是会读书的人，家人都期待我读法律、商管、外文之类的社会组、明星科系。我很怕如果读传播会得不到家里支持。请问马克玛丽，如果不是读传播相关科系，要怎么完成广播梦呢？哦，你一定没有听欧马克跟维里安聊聊天啊。
因为尤其又是现在 Podcast 这么的发达，那其实我已经在，我可能在六七年前就已经在讲这件事情了。你如果想要当 DJ， 你根本不需要进广播电台，你可以做 podcast， 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做了，
也不需要念传播相关科系，
也不用念传播相关科系，没错。
那请问我现在是个高三生，在我这个阶段是有什么努力我可以先行准备的吗？
好好读书。
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跟前面那些疑问放在一起，可能有些突兀，但正是我内心经常出现的，让我有点困扰的想法。像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声音也没有特别好听的平凡人，我想要成为广播 DJ， 是不是一件很遥不可及的事呢？让我想到屈中恒大哥。
怎么了？我以为你要想到是李荣浩，然后唱
一个
普普
通
通
的小
青
年。这个歌太难了，我目前只会唱我们
在
一
起好
不好。就我之前也会觉得屈中恒大哥的声音非常好听啊，可是他来上下午的节目，他有说到就是那个音质跟你那个演戏的那段怎么讲呢？
你要当一个配音员，并不是说你的音质好就可以当配音员，而是你要会表演。可是这件事情你音质还是要有一个基础的，就你的咬字发音不正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那是一个很基础的门槛。但不是每一个做到能够咬字能够有好声音的人就能当配音员，还有另外一块是表演的部分，是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做的。
所以我觉得你有很多想说的，你可以把它说得很好，说得很有条理。就原本你觉得你的声音这么普通，这么普通，就是它只要在某个基准上之后，其实那个
是
不用太在意的。
是的，
你们真的是带给我很多欢乐的人，也是我非常想成为的大人，所以想征询你们的意见。 By the way， 最近我每天都会存一点点钱，等我累积到一定的数量寄给你们。孩子，把钱留着吧，
真的真的真的
吃些营养的食物吧，
帮我们的业配按赞跟留言就够了。
对
对，如果你想要抖内的话，就是不管现在几岁啦，就
啊，不要留那种很自视的。你可说天啊，我真的有点心动。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就是要对我说要留这种，
對對對，
不要就留个贴图说早安啊美女。这个他们很容易判别这个是虚假的这样子。
土兔或是兔兔，是因为听到上丹妮表姐的 podcast 才认识我们，从此入坑的。这边也是要感谢你，感谢丹妮表姐，还有鱼如。原本都在 YouTube 上面听马克信箱跟青春点点点，那最近 Podcast 很流行，虽然 Podcast 的马克信箱都在 YouTube 听过了，但是真的我再听一百次我都还是觉得是第一次听。
很像小眼睛说，薪水小偷的最爱就是马克信箱了，我们无聊的部门月会上面同事就分享了 Podcast， 所以主管就说，哎呀啊，各位同仁最近都在听什么节目啊。我跟被我推坑的同事眼睛一亮，互看就说：“马克信箱，
赞赞，赞赞。”
然后就收到马克加码的十分钟推播，周三呢，好开心哦。会议上可以提到马信，好快乐，我就来五星留言了。
有一名摄影人，每次修图必听的节目，每集必听，感谢你，好玩的啦。
You Q&A 五星追捧， 请问教主教母对对方的第一印象，哎，这是不是在蕊全明星
对真的哎，
他有跟你讲我的答案吗？
他后来有，他有跟我，而且你的答案其实讲过很多次啦，你就是说我冷漠嘛，
嗯，
对啊，
嗯，
那你想知道我的答案吗？
漂亮。会不会是弱智啊？那两个真的是蛮屁的耶。
你说
我跟强强应该是蛮屁的。
嗯，
哎，我不知道哎。
嗯，你猜猜看，就是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你也是用个形容词是不是？
不是形容词，是讲那个状态。
嗯，可是我的
哦，也可以精简成两个字啦，也是可以啦。
无感。
我现在可以精简，我当时在接蕊稿电话的时候想不到，
因为你一直说你不是觉得你是那个节目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你对我们俩就是无感啊，
嗯，
冷感的状态，
嗯嗯嗯，差不多啦，差不多，差不多。
那我不想知道了。
OK， 有幸运期的鱼赞爆，完全不会想要快转，喜欢通勤的时候有这样自然而美好的陪伴，爹爹。
千宵雨，请马克玛丽认真看待。
怎样怎样？
对于简语文化的排斥的马克玛丽，怎么可以讲限动？我不能接受，请你们给交代。
没错，限时动态。
你们老是限动限动的讲，已经忍受你们很多次了。本次蛋大。
这个呢，就是一个运动哦，或这个群体哦，就是会有一些基本教义派的激进分子。
嗯，
就是他说。你们不是讨厌那个吗？你们不是讨厌简语吗？
你怎么可以说？
你怎么可以说这些东西呢？我就揪出你们的小辫子。但你要知道，在这种路线之争，在策略上面，
嗯，
你要在战术上面的成功，还是你要战略上面的大格局？
嗯，
请你以大局为重，这位战友，请不要抓同路人的小辫子，好吗？
我们要攻击的还有更大的目标。
对，我们要攻击是那一些真的把简语当作乐趣的人。
真的，什么排哨，我想到就气。
什么排哨？这是什么？
排球少年。你看吧，听了第二次还是生气吧。
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最后，洗碗工小瑞发飙式热爱，疯狂给五星，感谢你。每一天晚上人夫洗碗时间都是在听马克信箱，常常听到一个人大笑，还被老婆骂，小声一点啦。终于要安装洗碗机了，那我就要找到新的时间继续听马克信箱咯。好的，以上就是本周的 Q&A， 非常感谢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评分跟留言，继续给我们五颗星哦，
谢谢你们。
嗨，马克信箱是一个阅读和回复听众信件的节目，我们总是能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听到一些自己与启发。如果要跟上最新一集的进度，欢迎到 YouTube 搜寻马克信箱。